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晚安啊，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哦。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下哈，我蛮喜欢的投资大师哈。当然，投资大师都有他们的著作，所以我也想来跟他们大家聊一下他们的著作。基本上，我觉得读书确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而且我一直认为说，书这个东西啊，蛮神奇的，因为一本书说真的不贵，尤其是中文书哦，普遍来讲一本大概300多块、400多块哈。那因为我自己也出过好几本书，包括2012年经济日报帮我出版的《升旗五四三选股法》，那这本当时直接登上不论是这个金石堂还是博客来的排行榜网站的第一名，还有2013年我出了第二本叫《升旗五四三操盘法》。这两本书当然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市面上是买不到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这个书要去中央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去图书馆找一定有。还有那个行天宫啊，在敦化北路有没有，有一个行天空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很棒，我曾经在那个地方待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尤其是那时候股票做不好赔很多钱的时候，那时候想要看资料，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多读点书，我是不是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对不对，怎么做股票做成这样。那我在那个地方也待了很久的时间，那个地方真的是宝藏，有好多书可以看。那你讲这样就更扯了，如果买书是400-500块的话，那躲在图书馆看书一本书都不用钱，还可以免费吹冷气耶，然后还有饮水机可以装水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到底是知识是无价，就我们讲 useless， 或者说知识是无价的，你没办法衡量它的价值，这些我觉得就看大家怎么运用这个书籍啊。那因为现阶段投资市场非常非常的热，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热，我讲了好几个真的我也数不清几个，就是因为真的很热。那为什么那么热呢？我这几天去录东森的时候啊，那个制作人跟我说，哇，夏老师我跟你讲不得了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每一段每次上来收视率都创新高。我说尽量给，然后真的真的，然后最近收视率竟然冲上 3.2， 收视率 3.2 是我们很久没有看过的，因为收视率是这样算嘛，你如果是收视率是 1， 那就是 1%， 就是有2000万人乘以 1%， 就是表示有20万人在收看节目。但你说这个收视率的调查准确不准确，我也不晓得，但是大家都还是以这个收视率作为一个节目有没有很多人看的依据嘛。那如果冲到 3.2 的话，那表示在同一个时段了，甚至就是说整个时间段有60几万人在看这个节目，我就想说难怪哦，最近在路上人家都说啊，还有看东森看到我什么的哈。当然这个也代表投资市场的氛围真的很热哈。那投资市场氛围很热，是不是代表大家都能赚到钱？也不一定。但我觉得投资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你看我自己在金融市场都已经20几年了，到现在也是乐此不疲。那尤其是现阶段市场的一个氛围，又有了一些变化。常大家都在讲说，要学习投资理财，要怎么学习投资理财？当然，听我们节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又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哦。对，要不然呢？这就我的节目啊，我就是说要看我的节目很好啊，要不然要怎样？对不对？这是一个哈。那另外一个，我觉得看杂志啊，多看一些杂志也不错，因为这些杂志像《金周刊》啊、《商业周刊》等等哦，他们都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编制这些内容。像我自己本身也是《金周刊》长期忠实的订户哦。虽然我们跟《金周刊》有很多合作，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跟《金周刊》有一个赠送大家一年免费《金周刊》电子版的一个活动。你如果不晓得，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就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 TODAY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方案。但我的《金周刊》我还是要自己付钱，我自己的《金周刊》我还是自己付钱，还是要自己付钱。那所以除了这些以外啊，我觉得看书是不错。那我觉得看书不 一定要设定看书的范围啦。因为像我早期一开始在看书的时候，我只管去看那些技术指标的书，就是我只选这个方向。但后来我慢慢去看一些投资观念、投资心法，那到了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技术面的书对我当然有一些帮助，然后投资观念、投资心法当然也有一些帮助。但后来我自己花更多的时间在看什么，在看一些真正的投资大师哦。很多人比如说他可能我们去演讲啊，我主持节目也会叫我大师，但是我跟各位讲哦，我是湿掉的湿啊，就是因为紧张到裤子都湿了，所以叫大师哈。我讲真正的大师哦，应该是像巴菲特啦哈，或是像我们今天要谈的科斯托兰尼、罗杰斯，或是我们之前谈过的索罗斯，或是我自己非常非常讲崇拜吗？讲崇拜好像也有点过头啦，就是我非常欣赏也非常在意的一位大师叫达里欧哈。那这些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是真正站上国际舞台的，所以我们常讲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啊，你可以看得更远，对不对？但是太高的巨人也不行，因为头会撞到天花板，我们会撞到天花板，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就想来说利用今天这个节目的内容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有一些我们也会取自于他们这个书本身的这个摘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也会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本身的一个心得。那也希望，当然目的是抛砖引玉啦，希望大家多看一点书，要不然变成说啊，你有没有在看书？有，我都有看脸书。以前我们说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啊，那现在大家看脸书也 OK 啦，在脸书看直播，看谢老师的直播也是可以啦。那滑我们古怪教授的脸书也是 OK 啦，这个我也不能说不行。但如果能多读一点文字可能会好一点。好，那我们先来聊一下科斯托兰尼，因为科斯托兰尼1906年出生， 他当然已经不在了。那13岁的时候就靠货币的套利啊，赚进了人生第一笔的投机财，21岁进入了证券行业，30岁出头就赚到百万美金，这很可怕。你说百万美金算台币，现在台币又走强了，对不对？快靠近27了，那算30好了啦，我们就举一个数字的概念嘛，对不对？大概3000万台币，可是折合现金，因为有通货膨胀啊这些，折合现在的台币是1亿2000万，所以你看他那么早就赚了这么多钱。所以后来他在1999年开始写书，写了这一本《一个投机者的告白》。你看1999年是他几岁，我们很快的算一下，1999-1906是83岁。但其实他从50几岁开始啊，他就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因为他太早就赚到很多钱就退休。他的一个教授曾经帮他做了一个实验，就给他看很多照片，然后分类做实验。他觉得他人生后来很不快乐，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觉得说他的情绪很不稳定哦，就科斯托兰尼。哎，我发现我好像也是这样哦，就是也不瞒各位说啦哦，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得过躁郁症哦，那也吃药吃了10多年。我觉得我会得躁郁症的原因是因为我投资股市，因为我觉得整个人情绪都不稳定。小时候家庭是很幸福啦哦，我没有家庭的暴力，但是我小时候从小就是蛮好动，这倒是事实。因为小学我记得老师每次跟我讲说，看到我的时候，从来我的椅子就上课的时候，我的椅子从来没有四只脚在地上过，太好动了。回到科斯托兰尼，你讲我干嘛呢？那他的教授就说：“哎，你家里有没有一个就是情绪很不稳定，偶尔会施展暴力的人？”这样，然后科斯托兰尼就说：“哦，是的，是他父亲。”这样，他母亲是很好的一个妈妈嘛。那个他的教授，这个心理学教授就跟他说：“那我觉得你可能有一些些就是受到你父亲的影响。”那就鼓励他开始写作，所以他开始发表了很多的文章，然后专栏，那当然他也在大学教书。那我相信大家平常也会想要多吸收一点财经讯息哦。那我们现在金周刊免费让各位看一年的活动起跑了哦，听了是不是很兴奋，很想赶快了解详情呢？那记得到我们的这个官方 LINE 哦，加入我的 LINE 好友小老鼠 IU178， 小老鼠 IU178， 你输入关键字 today TODAY， 那输入关键字以后呢，就有一个连结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活动的讯息了。金周刊免费让你看一年，哇，这么好看的一个活动还不赶快来参加，慢来你就后悔。我跟你说，实际上一个投机者告白这本书啊，算是柯老科斯托兰尼柯老一生集大成之作。他1999年2月动笔，然后9月就病逝巴黎了，所以算是他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本作品。把他80年的投资生涯，哇，等于是用这本书来道尽啊。所以我说你看哦，一个人的一生啊，到底有多少的价值，而且他把他一辈子的智慧啊写在这本书 里面，那我就想问大家，你觉得那这一本书应该定价多少钱？也是这样啦，就是说书一本书你定价高就取高和寡嘛，对不对？对啊，四五百块，这有时候我觉得也蛮心酸的。但我觉得对大家来讲，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获取知识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那因为这个套书之前上周有出版啊，包括除了一个投机者告白，还有一个是金钱游戏哦。这个是把科斯托兰尼他针对整个投机的这个世界的一个领悟哦，把他这个60年在市场上打滚的故事啊，一篇接一篇的说出来，确实也是很值得玩味。那另外一本是证券心理学，证券心理学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棒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也是德国大学经济系啊被指定要阅读的书籍，等于是它同时融合了经济学心理学的一个精华。那所以我也蛮鼓励大家，如果你有空，鼓励大家就是说能够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本书，我觉得对大家也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一个投机者告白这本书，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对科斯托兰尼这么样的有兴趣。实际上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啊，当时大家都很推崇就是巴菲特嘛，对不对？当然我们就一定要看一下巴菲特的书，那他是以价值投资为主的，但是我骨子里呢就是一个投机的人，我从小就是一个投机的人，所以我觉得价值投资这件事啊，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遥远哦。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投资一个东西，然后去估算它的价值，然后在它被低估的时候能够来买进，然后持有到它的价值被 overvalue 这样子。那对我来讲我当然可以接受，可是我不理解，难道没有更快赚钱的方法吗？就是对我们投机者来讲，那所以当然这个有机会也是看到了这个科斯托兰尼的书以后，我是充满了震撼。充满震撼的原因是说，哦，我一直以为一定要做价值投资才能赚钱，原来投机真的有人赚钱，而且成功，而且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师。那这样子即靠比的哈外比啊，懂我意思吗？诶，这个合我的胃口。就好像每次啊，我们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大家喝红酒，说真的，我们也是这种草莽出身啊，我们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出身，我总觉得啤酒比较合我的胃口。红酒倒到这个酒杯里面还要摇晃一下，然后要把鼻子放到杯子里面，然后我也不知道放进去干嘛，就跟大家一起放进去，我想说是量这个杯口跟鼻子的大小有没有吻合吗还是怎样。哦，不是啊，是要闻一下这个味道。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呢，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那时候我已经算是有一些知名度跟地位了啦，然后他就邀请我跟几个医生到一个这种算是应该算是会馆吧吃饭。然后呢总共我们就四个人，然后呢有一个品酒师在旁边，总共有十道菜，所以他准备了十支不同味道的酒要配合这十道菜。 OK， 那每上一道菜这一个品酒师就会跟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一支酒配合这一道菜，然后这一支酒的背景什么什么什么来源这样。他讲得很认真啊，我是听得一头雾水啦齁。我那时候只有想这顿饭是要吃个东西，我肚子就枵的呢，怎么都没有那种大块的牛排，有没有卤肉饭，有没有鸭血，你看我就是水平很低，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在讲这个投资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一个想法，就真的不能做投机吗？讲投机好像都会被人家视为不入流，或者是说你就是一种赌博。那所以看到他的书我是觉得蛮感动，因为他说有钱的人要投机，对不对？没有钱的人更要投机。那对我来讲，我就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一个小人物，那我希望赚大钱，那我能怎么做？那投机好像风险很大，可是实际上从他的身上来看确实可以做到。那当然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就是操作失败也是长期获利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说你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操作正确，你也不可能永远操作获利，你应该也会失败。那问题是我们常在问的一个问题，也很多人问过我的问题，就是说投机投资到底我们怎么区分，投机跟投资我们怎么区分。举个例子，如果我培养我儿子念书，让他念私立小学，我花很多钱在他身上，是投机还投资？这个要怎么定义？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投资，投资是不是一定能有回报，那就看你期望的回报是什么，对不对？我买一间房子，像我们高雄办公室就是我们自己投资的，它会涨会跌我也不知道，我只能交给时间去处理。那比如说我自己也买了一些保单嘛，齁。那我太太也用我的名字买保单，可能对她来讲就是一种投资，对不对？看哪一天我走了，她可以获得理赔。 不是这样。那我自己也买了一些保单，我那时候的规划是说，如果我退休了我自己可以用嘛，那万一我走了我可以留给我儿子嘛，这个好像也是一种投资。那当然投机它就比较牵涉到时间的一个设定了，也就是说你不会用五年去设定投入一个标的，我们预计是花五年的时间得到成果，然后我们把它叫做投机嘛，对不对？不可能嘛。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希望在短时间之内运用资金杠杆的威力去做操作，这个我们设定就叫投机，好不好？那投机跟赌博又有什么差别？我觉得赌博基本上你就完全就是没有所谓的策略，没有所谓的获蓝率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对这个柯老来讲啊，一个好的投资者其实很像一个专业的工程师，就好像盖房子也好，写程式也好，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有你自己设定的方向跟你要努力的目标，你同时也很像一个画家一样，就是别人不知道你在干嘛，但是你有专业的色彩学构图跟这个人体工学这些训练，但你能做出一个大家没有办法超乎大家想象的一个作品，这个也算是一个投机者。那如果说真的是赌博，真的就是很像，就是大家就很好奇很看热闹的，就是我们讲吃瓜的群众。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叫投机，什么叫投资，应该是你要知道什么叫不确定性，什么叫风险，有确定性但是它是不稳定的，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可以衡量的风险。那不确定性是什么？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就好比说当时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最后的人生会做什么。当然小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当总统啦，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第一志愿是什么，老师问说你的第一志愿，我就写我想要当总统这样。那当然问我为什么想当总统，我就说可以上电视啊，原来是上电视这件事哦，哎呀，咔嚓拱，所以你看我长大了就上电视。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这是一种不确定性，对不对？但在投资当中，我们基本上不确定性应该是很难去避免的。就好比说，没有人可以想到在2020年的时候会出现 COVID-19， 但是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说，万一市场发现大幅波动的时候，我的资产部位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那这个叫做风险的一个衡量。所以投机者呢，当然我们比如说高度的确定性，我持续的操作，这没有问题。那不确定性能不能预测，还是不能预测？如果它能预测，那就有风险的衡量；完全不能预测，我们也不用想啦，也没有什么好想。就好比我到底能活到几岁，不知道，不管它。那但是呢，在柯老的年代呢，因为他操作的东西太多了，股票啦、期货啦、外汇啦、债券啦，这些他都做。那所以在他这个年代啊，放空股票是一件离经叛道的事情哦。说真的也是啊，你说在我不知道在现在大家听到有人听到你在做期货或做选择权或做什么 CFD 外汇杠杆交易是什么样的心情。那或者说像现在如果你说你在做比特币，我不知道你周遭的朋友会怎么看你，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讲你做期货这件事情好像是蛮不入流的一件事啊，所以不知道就变成这样。那你说在柯老那个年代去放空股票就是买来持有的啊，对不对？老婆就是娶来疼的啊，这种概念。但实际上对他来讲，当然操作的不确定性很多，短期市场会有变化，人的决策会有变化。你如果长期看下来，也许搞不好你的交易决策就是 50% 对 50% 错，对不对？但是这 50% 的对能够让你赚钱， 50% 的错让你赔钱，加总能赚钱那就可以做了。但是你做决策的过程到底是什么？你仰赖的是什么新闻啊，还是事件的解读等等等等。所以柯老就说赢是可能的，那输是必然的。所以如果你在做投资的时候，你可以坦然的接受选错股票，坦然的接受买错股票，操作决策错误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很多事情会变得很容易。我记得我早期刚开始2000年科技泡沫化惨赔之后啊，当然做了很多的学习，这当中呢给我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领悟啊，就是说原来我们一直想要找到一只会涨的股票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必然的，本来就不是必然的。那重点是你怎么样减少你选错股票的这个几率的发生，这是第一个重点嘛。第二个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确认我股票选错了，对不对？第一个怎么样减少错误，怎么样减少选到错的股票，第二个我怎么样知道我自己股票是选错的，那第三个如果我真的错了我该怎么办。如果这三件事情你都能理解也都能够搞懂，
说真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为什么？你今天买的股票你知道怎么选，那选了以后它是不是能如你所预期的表现？当然不一定。好，那你知道说哎，怎么样的表现就是错了，你能够分辨，那错了怎么办啊？我错了不是这么简单，就 I'm sorry 嘛。那你当然如果错了，你看用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减少你手上错误股票的持有。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你能够坦然的去面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你听过一日币圈人间十年吗？去年一枚比特币只购买台二手的 Toyota， 但现在的比特币价值可以让你换台百万超跑还有早。比特币看似有钱人的游戏，但其实小资族也能轻松投资比特币哦。输入英文字母 BTC 免费获得投资懒人包，告诉你如何小资投资比特币。
那所以这书里面也提到，就是说投机啊、赔钱啊、输钱是家常便饭齁。那当然你自己要知道齁，而且也要去避免，就是说过度杠杆下的一个风险。那我觉得这个书呢读起来是相当的有趣齁，然后也蛮好玩的啦。当然这里面你说真的有没有教你什么操作的技巧，有没有教你什么买卖的比如说方法，我觉得是没有特别。但是呢也让我在后来的操作当中啊，我加入了很多类似的概念，尤其是我后来再去看到一些比较知名的实务派的操作者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啊，给我带来更多的一个震撼跟连结。那有时候我也常常分享一个观念，我说有时候你的任督二脉被打通啊，绝对不是因为当下的这一本书或这个文章或这个课程，它有时候是一个累积的结果。就好像我们在转那个瓶盖，有没有打不开，然后我们就给第一个人转，第一个人转不开以后，我们就想说这个太逊了，交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也转不开，我们就交给第三个，第三个一转开，我们就说哦，你哪家搞？可是实际上会不会前两个已经施了一些力了，对不对？那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再多转一下就开了呢？会不会是这样？延续这个克斯托兰尼的书，后来我看了另外一套书，我觉得不错，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这个曹仁超，他是一个香港非常知名的投资大师，叫曹仁超哈，反过来念就叫超仁超。那他也在前几年去世了，那他有一套书。可是很奇怪，因为我有这一套书的中文的繁体版，可是很奇怪，后来大家要找这一套繁体版好像找不到，有简体版的，后来有再出是简体版。这一套书叫论势、论性、论战，势就是趋势的势，论性个性的性，论战就是战斗的战。其实这三本书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都很薄。那时候我看到 这套书的时候，因为 我看到这个书的简介我蛮兴奋，所以我就买，然后买来以后有点还没看内容的时候，我觉得这出版社真的是满脑子鬼怪，那么三本都很薄，加在一起就是一本啊，可是他三本可以卖三本的钱啊，对不对？合在一起厚一点，但只能卖一本的钱啊。如果一本卖贵一点就没人要买，那一套三本每一本都很薄，贵一点大家会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厉害的一个策略，就买来看了。他其实讲到就是说要持续累积你的获利，但是你要快速的减少你的损失。譬如说他里面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观念，这个话就是你要不断滚存你的利润啊，你要能够快速的减少你的损失，这样。那这句话我听了我觉得很有道理，这个没错啊，但问题是怎么做到。那因为我前面不是已经有柯老的想法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机的思维。那当然其实慢慢后来我就发现说我自己的操作有很多真的都被他们影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买股票，比如说钢铁股很强，散装航运股很强，我不会只买一只散装航运股，我也不会只买一只这个钢铁股，我可能会同时买两只或三只。我买了以后，那强的就会一直往上走嘛，那很奇怪弱的就不动嘛，那这就有问题嘛，对不对？那我就知道哪一只买错了，因为强的人会涨嘛，那弱的就不动了。好，那买错了，但是我怎么出场？总不能一买错就出场，那搞不好他才刚休息，他喝个水他就要出发了，你就莫名其妙把他给踢掉，那也不对啊。那我就设定了一个很简单的出场机制，就是如果我买了你在三天之内没有涨，或者是我买了你以后你跌了 5%， 那我就把你给砍掉，那我就利用我砍掉了这个钱，我去买我原来没有被砍的那另外那几只，或是我本来觉得我可以选它但是我没有选的那一只，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操作。那这样的一个部分当然就符合第一个柯老讲的投机嘛，就是我就是在做投机嘛，因为我也没有打算长期持有，因为我这中间有一个很好的出场机制啊。那第二个又符合曹仁超、曹舍啊，他们都叫曹舍、舍舍舍 曹舍，我刚才干嘛卷舍？曹舍他的这个做法，他的做法就是，如果我的股票是对的，他会一直涨，我会一直 hold 着；但是如果我错了，我会有一个出场的机制，那自然而然我就能够快速的减少我的损失。这些书我就蛮推荐大家了，就是说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啊非常非常的大。但有时候这种书我现在推荐了，对不对？科斯托兰尼这三本，一个投机者的告白，然后金钱游戏跟证券心理学，你能不能看完，然后能不能很认真的去阅读这个内容，或是我讲曹仁超的论事论性论战，这个我不确定。但是通常我们一看完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感悟，为什么？因为毕竟我经历过比较多，所以当我在跟你描述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有感触，我也很有感觉，但是你不一定。所以如果哪一天，我觉得你可以先看，把书买来稍微翻一下，上大号的时候看一下，大的比较顺畅，对不对？或者是睡不着的时候翻一下，那翻一翻就睡着了，对不对？泡泡面的时候不要拿来压，因为那个书表面会皱皱的，对不对？这个书把它收好，放在你随时看得到的地方啊。突然有一天你股票做得不顺啊，然后投资很惨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诶，这时候再把它拿来再翻一次，不得了啦，怎么样？还是没有心得。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两本书很棒，神奇543选股法，神奇543操盘法，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毕竟还不是大师等级，所以他的书比较好懂，再拿来看一下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书是这样，就是说其实现在当然也有很多人他会用很简短的方式啊去做一些分享，也蛮好的，就像我们这样分享。但我比较鼓励大家就是真的去把这书好好的看完。过去我曾经听过一个讲法，我忘了是谁说的，他是说有时候我们读完一本书，我们可能觉得 99% 的内容都是没有帮助的，我们觉得浪费了时间。可是呢，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那 99%， 所以你得到了另外那 1%。 现在我们在看书可能跟我们求学的时候不太一样了，求学的时候像这个孙医师他做跟我们一个很好的同学啊，叫孙医师，他在台南非常知名的眼科医师啊，他就说讲说他在接受这个医学训练的时候要读多少书又多少书啊，那这 99% 都是不能浪费的，只有 1% 是可以忽略的，是什么？就前面目录嘛，对不对？那个不会考之外其他都会考啊。那所以我们到了出社会以后在看书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说啊，书好像大部分都废话比较多，为什么要凑250页啊，只有50页是重点，那另外200页只好写废话。我甚至我跟各位讲，我曾经买过一本书还蛮贵的，书名我忘了，我就不讲。但是刚开始那个书的介绍写的，哇，我真的觉得很棒。然后书买来怎么都是图片啊，这样子。当然我不是买 A 书啊，不要误会，也不是买写真集，我是买那个投资教人家怎么做交易的书这样。哎呀，然后那个每一页那个书都字都几行，但是我就说有时候可能就是那 1% 就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启发。当然如果这本书给你带来 5% 甚至 10% 甚至 90%， 那这书更值得你收藏了。那当然讲到这个，我也在我网络二手书店看到我的书被人家拿出来拍卖，实在是，而且重点是还有我的签名，所以后来我就不给人家签名了，你知道吗？因为还说，老师有你签名的书拍卖，对，比原价还便宜啊，你觉得呢？是不是有点心酸？所以现在人家买了我的书要签名，我都不给啊。我说你要答应我，这个书不能卖哦，好不好？好，对不对？结果他就把那一页撕掉，继续拿去卖，是不是？好，所以我觉得看书这件事，跟大家鼓励一下。那也希望今天大家听完这一段的内容啊，你就开始对自己有一些比较好的要求，比较严格的要求，开始去读一些这些值得读的书籍。这样好不好 ？OK， 谢谢大家。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领取代码 H5457。
活动详情呢，请到下方的说明栏观看。
嘿，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